天这篇是来到这个第五篇哈，这是以赛亚结晶读经的下半的第五篇。好吧，我们一同来把这个标题一同读一下。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在四个阶段里之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他成肉体的阶段里。好，所以在这里说到说是按照，首先是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啊，那这是一卷这个旧约的书，旧约的一章啊，以赛亚书是旧约的一卷书，但在这里我们在旧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是五十三章，是看到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在这个看见在四个阶段里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啊。那我们知道这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啊？成肉体，第一是。第二是那个是另外一边成肉体的时期，然后是钉死复活和升天啊。但我们常常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成肉体为人生活，实际上这个都包含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当我们这里说到说成肉体的阶段的话，实际上就是指着他的降生和他经过的这个为人生活，一直到他钉死十字架之前啊，所以这个属于是他成为肉体的阶段。那所以这一段的话，其实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上一周都看到经常弟兄带我们的时候说到说，五十三章的话，它是整个新约的整个旧约当中啊，可以说是最具这个新约的这个色彩、味道和氛围和气氛的一章啊，因为这一章实际上完全是讲到神新约的经纶啊。所以是非常宝贝，可以说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它实际上是在主降生之前将近七百年的时候写的一章，但这一章的话是很清楚的描绘主耶稣他要怎么，他要如何的成为，他要如何的生，他过怎么样的为人的生活，他怎么样死啊等等等等，所以是。可以说是在七百年前呢，就很清楚的描述这位救主他的一生，那这一生，那他以赛亚五十三章总共十二节，他就描述这个基督来，他在四个阶段里面所成就的，那弟兄们是非常鼓励我们把这个五十三章能够背下来，能够背下来，那我们今天他这一篇的话，他是。重在这个前三节，我们等一下就尽力把它能够背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些的经节哈，那实际上从五十二章的十四到十四节开始，基本上就在描述主耶稣的为人的生活，他的成为肉体。我们可以一同读一下哈，从五十二章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讶，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照样他必使许多国民惊奇，君王要因他闭口，因为未曾传述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接下来五十三章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他无家行威仪叫我们观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一段的话实在是说描述主的这个为他的成为肉体。那成为肉体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他成为一个人，乃是神来成为人，所以说他是神来成为人，他就是完整的神。那他是完整的神，他也在地上过一种生活，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神的成为肉体，一面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在这一段我们来看看这以赛亚五十三章一到三节怎么样，哪里可以看出他是完整的神，或者说基督在地上 他的神性的一面，是从哪一个？大家觉得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他神性的一面？应该说我点一下，就是主要就是在五十三章一节这里说到说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基督的成为肉体实际上就是耶和华的膀臂的显示。那耶和华的膀臂是重在基督的神性，耶和华的膀臂其实就是耶和华自己，对不对？就是神的自己。所以这里说到说基督的神性，那他的人性，当然后面其实很多地方，这后面基本上都描述他的人性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地方是非常清楚讲的，他是一个人，就是多受痛苦这里。那多受痛苦的话，这个英文他这里中文没有翻出是多受痛苦的人，但英文很清楚，他说他是 a man of sorrows， a man of sorrows， 就他是一个 man，很清楚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多受痛苦的人，所以他那里很清楚他是 a man of sorrows， 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看到说主他的身位的两面，他在地上成为一个人，他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好，那这是这几节经节，以赛亚五十三章这几节经节讲到主的成为肉体。那接下来这几节经节啊，灵前的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应该说是在新约的眼光里来看主的成为肉体。好，我们也一同读一下这三节。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利人是寻求智慧，我们却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为绊脚石，对外邦人为愚拙，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利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Amen。 这里说到说我们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就说到基督受苦的人性。主耶稣在地上他不是到最后一刻钉十字架，他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这就说到说他受苦的人性。那这里说到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这里就说到说他的神性的一面，基督总是神的能力，他就是对应那里，基督是耶和华的膀臂，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照新约的眼光来看基督的成为肉体，他在地上为人一面，他是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那在神性一面，他就是神的能力。好，然后这个后面的马可六章一到六节的话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出，是可以说是应验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人如何的这个藐视他弃绝他。我们可以一同读一下马可福音的六章的二到三节。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施教，许多人听见就甚惊讶，说这人从哪里来这些事，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这样的异能竟然经他的手行出来，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因他半跌。所以这里他看到犹太人他们一面稀奇惊讶主的教导，但一面呢他们却被他半跌，他藐视他，说他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应验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你说到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这个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我们应该是指的犹太人，他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这一篇信息他讲到主的成为肉体，我觉得这篇信息重在很重的方面是讲到他成为肉体所过的一个为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为人生活。我觉得说主在地上的这个为人生活是在是我们在地上所过生活的一个榜样，也是在说他过的这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生活，实在我觉得非常摸着我们的心。 我们还是先把这个五以赛亚，我刚才说了，我们能够这几篇的话，我们也彼此鼓励，我们能够把以赛亚五十三章啊，一同把它背下来啊，因为这篇这一章实在是非常的宝贝哈、啊，总共十二节，讲到主在他执事里面的四个阶段啊，我们先把这个一到三节，我们一同导读一下，然后尽量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把这三节试着背一下啊 ，Amen。好，牧师从一节开始 ，Amen。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威仪，叫人观看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Amen。 好，但我们来在后面会详细的啊，再看他这几节之间的一些的关联。这篇信息的话，主要是讲到他的成为肉体。我们看一下这个五个大点啊。好吧，我们一同把这五个大点先读过一下。第一，在神成为肉体的阶段里，他行动的目的乃是啊，具体的。第二，成为肉体的救主乃是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自己在他拯救的能力里。基督是完整的神，由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的能力所表征，他成了完全的人，由多受痛苦的人所表征。主耶稣作为完全的人，过着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马可六章一至六节可视为以赛亚五十三章二至三节之预言的应验。Amen。 好，所以在这里的话，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说到说，这个到底神成为肉体，他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成为肉体？啊，神成为肉体的目的。那第二个、第三个、第二、三、四个大点就讲到说，在以赛亚五十三章一到三节所启示的关于基督的成为肉体。那末了一个大点是讲到说，在新约的应验。啊，就提到指出这个马可福音六章一至六节，啊，指出一个事例来应验在新约的时候，啊，如何应验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的这个预言。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说到说，在神成为肉体的阶段里，他行动的目的，啊，这里有六个终点，啊，我们好不好？弟兄一个终点，姊妹一个终点。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一，将神带进人里面，
使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的气息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使神与人调和，好使神与人成为一，
完成神对人的救赎，
完成神在人里面的拯救，
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
对。好，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点是说到说，神成为肉体，他是来将神啊带进人的里面。在这个地方 ，Ed 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他是建议再加上一句话，实际上这个就是原来应该是在基督丰满的执事里面，李弟兄有提到，就是神成为人，他是后面是加上说。并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啊，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啊，就是将神带进人里面啊，首先将神带进人里面，并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啊，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 实际上这六个终点我感觉说前面三个终点的话，前面三个终点是跟神创造人的那个定旨有关啊。基督来成为人，他的目的可以说，好，我再念一遍哈，并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那这六个终点的话，前面三个点跟神创造人的那个定旨有关啊，神为什么要创，神创造人他的那个永远的心意。那后面三个点应该是说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完成一些的手续，好完成他在人身上的定旨啊。所以第一个点就是他成为肉体，基督来成为肉体，当然就是将神带到人的里面。好，所以他在人，而且他不仅是将神带到人里面，还在他的人性里面，借着他的芬芳的美德来彰显神的属性啊。所以这个加上的这一部分，其实和原来的那部分也涵盖两面，一面他是将神带进人里面，也就是他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另外一面呢，他的生活，他的为人生活，乃是彰显神的属性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经节这里面说，你看马太福音1:20说啊，后面说因那生在他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啊，乃是出于圣灵，他是从神而生啊，乃是神进到人的里面啊。21说到说要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耶和华救恩啊。所以他也就是神在啊，神来成为人啊。23说到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外面看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实际上却是神，他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等等啊。这是第一个点，说到说基督的成为肉体，他就是把神带到人里面，并且在他的人性生活里彰显神啊。第二个终点说到说使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连于这个神在人身上的定旨。所以主耶稣他来的话，他来成为一个人啊，实际上在主来之前啊，人照本身照着神有在人身上的定旨，人是需要接受神做人的生命和一切。但人堕落之后，可以说4000年的历史啊，人并没有达到神的那个定旨的目标。所以这里主耶稣来，他来成为一个人，他就来成为这样一个啊，有他就成为一个神，来成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神人啊。而他成为这样呢，好能够使人呢，也能够使人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啊。实际上这里用到这个约翰福音12:24啊，说出就是说主耶稣他是那个独一的麦粒，他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主耶稣他来成为肉体的话，实际上他就成为那个神人的原型啊。主耶稣他就成为那个本来他成为那个独一的麦粒啊，成为那个原型，然后借着他的死，他生出许多的籽粒，就是我们啊，成为他的繁殖。所以他来的话，他成为人，就叫我们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然后第三点说到说使神与人调和，好使神与人成为一啊。那这个是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数据所预表的啊。在利未记2:4-5这里说到说啊，这个你若献炉中烤的物为数据做供物，就要用细面做成调油的无酵饼啊。所以说主耶稣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刚才提到他主有神人二性啊，神性呢是用油来预表，对不对？我们知道说神性就是用油来预表，那人性呢就是用细面来预表。所以主耶稣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素祭的生活，所以在他的生活中，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神与人的调和啊。但是这里的调和并没有啊，是两性调在一起，却没有产生第三性啊。所以说这是他来成为人就活出这样一种生活，乃是神与人的调和。 然后第四个点是终点说到说啊，主耶稣来成为肉体的话，他要完成神对人的救赎啊。那这个是可以很多的人最熟悉的啊，大家很多的认为说主耶稣的成为肉体啊是为了完成救赎，但是实际上啊，他的成为肉体的话涵盖的啊比救赎还要多得多，特别包括前面的几个点，说到说主耶稣在地上，他实际上是做一个神人生活的一个模型。那这一点说到说第四重点说到说完成神对人的救赎的话，我看这里列了很多的经节，我们一同可以看一下啊，看看他完成对人的救赎成就了哪一些方面。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哈。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啊。所以主来了，就在他的肉体里定罪了罪啊。所以他的成为肉体啊，他在肉体里定罪了罪。那这里的罪呢，就是单数的，指着人里面的罪性，或者说这个注射到人里面的撒旦自己啊。所以他来定罪了罪啊，因为他成为肉体，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啊，然后也在这个肉体中定罪了罪。然后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说到说这个我们得赎，知道你们得赎是脱离我们祖宗所流传之虚妄的生活啊，不是用什么什么，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啊。所以说主耶稣来他完成对人的救赎啊，也是借着他的血这个救我们呢脱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生活啊。然后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我们可以一同读一下，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他在这世代的终结显明了一次，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啊。在这里这个罪也是单数的啊，表示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性。所以主耶稣来成为肉体，他献上自己为祭就把罪除掉，所以他的成为肉体来完成就是把我们的罪除掉啊。这个可以比作在旧约里面主他自己是作为那个赎罪祭啊，来除掉我们的罪啊。二十八节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我们一同读一下，基督也是这样，祭一次被献，将来还要向那热切等待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为拯救他们啊。所以在这里是祭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啊。这里的罪是多数的啊，指着我们的罪行啊。这里啊，等同于这个旧约主自己献上他自己作为赎愆祭啊，所以他来啊把罪除掉，也担当了我们多人的罪。然后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到说，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啊，这个救赎的功效是永远的。然后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到说，他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所以说主在这个救赎的这一面，他借着成为肉体啊，他可以说成就了很多的方面啊。他在我们肉体中定罪了罪啊，借着他的宝血啊，把我们赎出我们啊，脱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生活。然后呢，他也作为赎罪祭除去了我们的罪啊，作为赎愆祭担当了我们的多人的罪。然后他也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并且在我们的肉体中废掉了掌死权的魔鬼啊。所以实在是看到这个主借着他在成为肉体里所完成的救赎啊，包括这很多的方面啊。第五个终点啊，我们一同读一下，完成神在人里面的拯救啊。那前面这一点呢是比较重在法理的一面啊，叫我们脱离罪。那这一面呢，就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他不仅是来救赎我们，也是为了要来在我们里面主观的拯救我们啊。所以在提前一章十五节这里说到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这说到说生机的一面啊。包括这个第六个终点来说到说，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里面啊。所以这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是生机的一面 他拯救我们，也把他的生命分赐到我们人的里面啊。所以这里说到说神差他的儿子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并活着。 Amen。 借着得生并活着，所以这一个大点的话就给我们看到说，神成为肉体，他在神成为肉体的阶段里，他行动的目的啊，他首先是将神带到人的里面，然后他这样成为人，好，他成为一个原型，然后产生大量的复制，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然后他也来成为一种在地上过一种素祭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神与人的调和啊，这些都连于神在人身上那个原初的定旨。然后他为着完成神在人身上的定旨的话，他也来首先完成他的救赎。那这个救赎是多方面的啊，然后他也不仅法理一面来完成救赎，在生计一面他也来进到人里面来施行拯救，也叫我们能够这个借着他得生并活着啊。所以这个都是主在他成肉体的阶段啊，他行动的目的啊。好吧，我们把这个大点我们两两来说一下。好，我们继续来到这个第二个大点啊。好，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神的成为肉体就是他的行动，因为神心头一直有一个他永远的定旨，他完成这个定旨，他要采取一些行动啊，这些行动都是为着完成他那个永远的定旨啊，为着要神要进到人里面与人调和啊，使人与他成为一。那在旧约里面啊，第二个大点啊，说到说这个成为肉体的救主啊，乃是耶和华的膀臂啊，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自己在他拯救的能力啊。那因为53章1节下说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啊？那因为那里说到说我们所传给人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啊？耶和华的，那这里到底耶和华的膀臂是什么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以赛亚书的52章10节啊，52章10节的话，他说到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了圣臂啊，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了圣臂，地极的人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啊。所以如果这一节大家看的话，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了圣臂，如果我们照着我们通常的逻辑，就会说地极的人都要看见耶和华的圣臂啊。那这里说到说地极的人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就说明说耶和华的膀臂就是他的救恩啊，就是神在他的救恩里拯救的能力里的显现，可以说啊，所以耶和华的膀臂就是耶和华的救恩，神在他救恩的能力啊。所以第一个终点这里啊，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一个终点。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膀臂的显示啊。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就是耶和华膀臂的显示啊，也就是神自己在他拯救的能力里的显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路加福音4章14节说到说，耶稣在那灵的能力中回到加利利啊，主耶稣来，他就是神拯救，他不是靠着他，凭着他自己，他乃是在耶和华的能力里面，在那个神拯救的能力里面显现出来啊，所以他是在那灵的能力里回到这个加利利。然后路加4章18节这里说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他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啊，是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就是神拯救的能力的一个显现啊，一个显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个重点我们一同读一下，旧约的词是耶和华的膀臂，新约的词乃是神的能力啊，旧约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因为人的膀臂啊就是他力量的所在啊。说到耶和华的膀臂的话，实际上就是神的能力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读了这一节啊，这个对于那些蒙召的啊， 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所以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显现的时候，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如果人看见他，如果认识他就是神的显现的话，就应该认识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一切，就应该认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身上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乃是耶和华那个拯救能力的显现的显示啊。正常的来讲，人应该有这种体认。所以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一切，就应该领悟到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啊，耶和华膀臂的显示。但是呢，啊，这个我们读一下第三点啊。但是虽然基督显示为耶和华的膀臂，但许多人没有看见他就是耶和华自己在能力里来拯救他们，他们没有相信，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是，所以本来应该很清楚啊，人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一切，就应该认识到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但是呢，啊，就像五十这个一节这里说的，但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了呢？好，啊，这里就说明说，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见，却没有认出来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啊，这里的话，这里说到说，是因为什么他没有人认出来呢？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这个瞎子的眼睛被医治被开过，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人没有认出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呢？为什么认不出来呢？其实很清楚啊，应该啊，在这里就说到说，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在这个地方原文的话是有一个因为，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我们这里是说到说啊，生长这个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英文那里有一个 for， 或者就可以翻成 because， 对不对？有一个连接词是说，他说因为什么耶和华的膀臂没有显示出来，或者人没有看见呢？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所以嫩芽的意思就是很低微，很柔嫩柔弱，然后像根出于干地啊，也是没有加型美容，就是很低微很卑微的一个人。所以说看到说在这里，这个以赛亚就点出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的人都不认识主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呢？就是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取一个尊高尊荣的一个外面的身份，他乃是成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所以他没有认出来啊，没有看见，没有这个眼光，没有看见啊。结果呢，当然他们就错失了，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一直到最末了，回这个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才会悔改啊。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四终点。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移民都要悔改并哀号而得救，那时他们就要承认以赛亚53章的内容，这章对他们必富有滋味啊。这章的话实际上就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他们那个时候会在那里哀号 啊懊悔啊，就是那个时候啊，我们怎么没有认出来他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啊，我们在等候的弥赛亚，我们没有认出来啊，我们那个反而我们是藐视他，这个不尊重他啊，掩面不看他啊。那个时候他们会啊大大的哀号，因为在这个撒迦利亚书这里面就说到说那个时候的话，这个他们必啊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必为我哀号，如为上独生子哀号，又为我痛哭，如为上长子痛哭啊。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哀号啊。我相信这是都是到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悔改之后啊，满了后悔，满了懊悔啊。所以这一个大点是说到说啊，这个耶和华的膀臂的话，就是指着主耶稣他的神性的一面啊，他就是神在他 拯救能力里的显示。那第三个大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基督是完整的神，由耶和华的膀臂，就是神的能力所表征，他成了完全的人，由多受痛苦的人所表征。这个大点呢，再来指点出来，就是这个主的这个身位的两面啊，他是完整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作为他是完整的神，他是由耶和华的膀臂，也就是神的能力来表征啊。作为完全的人呢，他是由多受痛苦的人来表征啊。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我们来把再一同把这两个终点一同读一下。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在能力里的耶和华，而多受痛苦的人乃是耶稣，二者加在一起就等于成为肉体。在灵前一章22-24节，定十字架的基督相当于以赛亚53:3多受痛苦的人，神的能力相当于1节耶和华的膀臂。所以我想这个大点主要是点出来这个主的这个两面。那这个第二个重点就指出来，这个的话在新约里面的话说到说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就相当于这个以赛亚53所说的多受痛苦的人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借着这个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也就是忍受各样的这个痛苦，这样的这个为难的经历，这些他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他也是神的能力这个就相当于耶和华的膀臂。 Amen。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第四个大点我们一同再读一下。主耶稣作为完全的人，过着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那我想这个大点应该说可以说是这篇信息的重点，因为其实在这个以赛亚53这几节里面描述的最多的还是主的受苦的人性，对不对？其实花了很多的篇这个2-3都在描述主在地上的这个受苦的人性。那这里受苦的人性呢，这里说到说主耶稣乃是来作为完全的人过着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这里其实强调他的什么，他人性的完全他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那为什么在这个点，其实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也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来他要来过一个受苦的人生对不对？其实主受苦的人生跟他的救赎并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救赎只要他在他的人性里为我们来死代替我们就可以了，对不对？他不一定要受苦，对不对？受苦本身跟救赎并没有关系，对不对？救赎是完全连于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完成救赎。那为什么主在地上他要来过一个，他要选择来成为这样一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又被人藐视的这样一种生活实际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一篇的一个重点。我实在觉得说需要摸着这个主在地上的这个为人生活那其实有一个点，就是说他这里说到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实际上的人性如何的话，常常是在这个很为难的情况下会看得更清楚，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当一个人在忍受很为难的情况的时候，他的人性如何就显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在一个一帆风顺的情形也没有为难没有艰难，他的那个完全的人性不一定能够很容易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提出来说主耶稣做一个完全的人他是过着一个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借着这样的生活他那个人性的美德就彰显得非常的完全。当然 比这个更丰富。我们等一会儿到后面会看到啊，主他成为他过这样的生活，他的目的，其实这个主要是跟主耶稣的资格有关系啊。他这样的经过这样受苦的为人生活，与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个资格有关，与救赎本身并没有关系，但是与他的那个资格有关系啊。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一个终点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这个只说他的，这是第二节说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第一个小点我们也一同读一下，这里的芽是指非常幼嫩微小柔弱的芽，因着它是这样微小柔弱，所以没有人会注意它啊。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啊。以赛亚十一章一节这里说到说，以赛亚十一章一节说到说，他主是从耶西的孽发的嫩条的嫩条。所以说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地上来的时候，主的自己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如果大卫的王室的话，在这个主耶稣来之前，大概具体的大概也许一千多年前，那个时候大卫的王室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嫩条，那个时候大卫的王室是一棵大树，好像啊满了这个王室的尊严君尊，对不对？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仅仅是什么，好像耶西的孽所发的嫩条，对不对？他并没有这个，他并不是像一个大树一样啊，满带着，他不是生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不是生在这个这个皇宫里面，对不对？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所以这里说到说，这里的芽是指非常的幼嫩、微小、柔弱。然后第二个小点非常好，我们一同读一下，它生长像根出于干地，干地表征艰难的环境，这意思是它生于贫寒之家啊。这里所以说到说它像根出于干地啊，所以这里的干地就表征这个一个艰难的环境，比如说生在地上的时候，它是生在一个艰难贫寒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在这里的这个经节的里面，路加福音这里说到说，主耶稣他满了八天之后的话，然后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的话就带他上到殿里面去，对不对？上到耶路撒冷把他献给主。这里说到路加二章二十三节说这个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然后二十四节这里我们一同读，又要照主律法上所说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啊。所以这里看到说，主耶稣就是说玛利亚和约瑟为着耶稣所献的是这个斑鸠和雏鸽啊，这显出他们家境的贫寒啊。因为在利未记十二章那里说到说，十二章八节这里说啊，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对不对？一只等等等等，这就说出来说，这个一个人他如果这个力量不够啊，贫寒，他献不了那么献不了一只羊羔的话，就献雏鸽和这个斑鸠和雏鸽啊。这就看出这个主耶稣来，他在地上的这个他生长的环境的话是一个贫寒之家，对不对？然后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再读啊。主耶稣长在受藐视的加利利地区，受藐视的拿撒勒城，一个贫寒木匠的家里，这应验了以赛亚五十三章二节上半的干地啊。所以主耶稣生长的这个环境啊，实在是一个干地啊，实在是一个干地。那 我们看看说这个甘地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是甘地？第四个小点我们一同读一下。主的环境是甘地，意思是他的环境一点也没有给他帮助啊。在这里就是甘地，就是环境没有给他帮助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根的话，它是指望着它的生长啊，是指望着从周围的土壤得着水分，对不对？如果它这个根呢、啊，水分越足啊，它就长得越好。但是这个地方说到说主的环境是甘地，那意思就是说他从这个环境啊得不着多少的供应，得不着多少的帮助和扶持，对不对啊？这是指我们说他是甘地，只从这一面来讲，是指主生长的环境没有给他多少的帮助，没有给他多少的安慰啊，没有给他多少的扶持啊。所以我们来一同读一下这个 A 小点。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他并没有从他的四周得着或盼期盼什么可以鼓励他、扶持他、安慰他的啊。这个是主在地上，他这个周围啊，可以说没有什么啊、能够鼓励他、扶持他、安慰他。但这一点的话，就说尼托圣弟兄他讲到这一点的话，他非常的觉得这一节的话非常的摸着，就说到他在耶和华的面前啊，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甘地啊。那这里要注意，就是说他是在耶和华面前像根出于甘地啊。那环境像甘地一样，没有给主什么样的帮助扶持，但是呢，他是生长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这一节是说到说他的一切，当环境没有给他扶持的时候、安慰的时候，他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好，我们一同读一下 B 点。我们的主一生一世只把神的旨意当作他的满足，他只以神为满足。好，这就是这一节可以说指出来主在地上的一种生活。好，主在地上的一种生活，他是一个一直啊把神的旨意做他的满足。啊，而不是这个在这个主之外啊，寻求别的什么样的这个寻求别的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4:34这里说，我们一同读一下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所以他主在地上，他只有一个寻求，就是来实行父的旨意。啊，实行父的旨意就是他的满足，对不对？我们在那里看到说他也说到说他的食物就是做成神的功，对不对？啊，所以啊，在约翰这里50主也说，他我从来不从自己做什么啊，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对，所以主他的一生一世啊，乃是以神的旨意做他的满足。好，我们再读一下 C 小点。我们的主从来不灰心，他对于世人没有一点盼望，并不盼望从人得着什么，他只盼望神，以神为他唯一的满足。啊，这一点是非常的说到说主啊从来不灰心啊，然后他对世人呢没有一点盼望，他也并不盼望从人得着什么，他只盼望神，以神他为他唯一的满足。啊，经节这里就指出来，在这个以赛亚42:4这里说，啊，他不灰，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一节哈，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众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回。以赛亚49:4也说，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虚空，而我当得的公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报是在神那里。啊，这些的其实都是描述说主耶稣在地上他的人性的生活的那个内涵啊。所以他周围是甘地，好像说周围并没有什么东西让他能够满足的啊，周遭的环境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让他能够得着鼓励的啊，但是呢他是以神的旨意为满足，神是他的安慰，他只盼望从神得着满足。那在其实在49章这个五节的话啊，49章5节说到说，这里说到说我劳碌是徒然的啊，49章5节的话是指着说啊，我读一下49章5节啊，耶和华从我在胎中啊就塑造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聚集到他那里啊。所以这一节说到说，这是啊5节的前半，说到说主耶稣实际上在他在母腹的时候啊，胎中的时候啊，神就塑造他做他的仆人，目的是什么呢？他做仆人要使雅各归回神啊，神让他做仆人要使雅各归回，并且使以色列人啊聚集到神的面前，好像这个是他来做耶和华仆人的使命。但是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却弃绝他，对不对？好像他在这就是在4节他就说，好像我的劳碌是徒然，对不对？好像我的劳碌是徒然，我的尽力啊都是虚空和虚无啊，好像我本来要来完成的，看一看都没有完成，好像做了这些劳碌都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呢他却不失望，这是非常重要。主耶稣在地上他却不失望，他却说，后面却说，然而我当得的功利是在耶和华那里啊，我的赏报是在我的神那里。所以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主耶稣虽然就算他在地上他所做的没有结果，但是他里面却深深的还是以神为满足，他知道他的当得的功利是在神那里啊，他实在是不受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啊，他实在不指望他从周围的这个环境能得着什么，因为周围就是干地，对他来讲他真是如像根出于干地啊。所以第一点我们一同读一下，这里说到说，凡以神为满足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Amen 啊，以神为满足的人是不会失望的啊。所以这实在是啊，主给我们啊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我们的人性的为人的生活啊。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该是这个从周围的环境来得着这个我们的这个安慰、这个扶持和鼓励，而必须我们应该是啊在神面前从神得着这个满足啊。所以我们可以对照我们来讲，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失望啊，常常失望，常常灰心啊，多半都是我们对，要么有的时候是对我们自己啊，有的时候是对周围的环境、周遭的人事物啊，我们有盼望啊，所以是我们会失望，但主从来不失望啊，因为他啊总是他只盼望神啊，这是指着主在地上他所过的生活，他像根啊，他是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啊。我们再看一下读一下第二个终点，他无家行威仪叫人观看他。好啊，我们再读一下第三个终点，基督被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人也不尊重他啊。好，这两个点的话实际上都是在加强这一点，也就是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加行威仪叫人能够观看他啊，也就是他也没有没有加行威仪，也没有美貌叫人能够羡慕他。可以说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如果加行和美容都是可以从人啊得着一些的这个鼓励啊、安慰啊。如果一个人有加行美容的话，很多人就会支持他，很多人会跟随他啊，很多人都会拥护他。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人性生活里面他不愿意依靠这一些，他不愿意用这些来使他得着鼓励，反而他像根出于干地。我想这两个终点的话都是连于前面所说的，他像根出于干地。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第二个终点的几个小点。耶稣没有家行，也没有美貌，他无家行美容使别人珍赏他。耶稣没有威仪，反倒贫寒，没有家行和美貌， 反而面容憔悴，面貌枯槁。面貌是指外表，也是指脸或脸上的表情。基督为要拯救我们，他的脸面和信容憔悴，受损毁毁损，这是令人惊讶的，与人对基督做神的仆人所预想的不同。 Amen。 好，然后这个第四个重点说到，说主耶稣他过着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之人的生活，这是基督为着完成救赎所有资格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主在地上他过这种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这个生活啊，主要是使他够资格来做我们的救主啊。然后这里第五个重点说到，说这个科尔和戴里兹的说到，说他，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一点哈。他这人主要的不同点乃是他的一生满了痛苦的际遇。 Amen。 好，主痛苦的际遇都是为了使他够资格做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好，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第六个终点。基督是这样的一个人，过着这样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使他完全够资格做救赎主和救主，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罪、死和己。好，这是很清楚啊。基督啊，就是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刚才的问题，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他过这样的低微多受痛苦的人性生活呢，这是使他完全够资格来做救赎主和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罪、死和己。好，我们看这里的经节的话，可以说从多方面来讲到这一点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啊，这里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一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这里说到说照样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掌死权的。那在这一节这一部分的话可以加一节，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二章十节啊。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这里说到说啊，原来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这对他本是何宜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这一节就很清楚的看到说，苦难对主耶稣是一个成全。当然这里很清楚，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边的二章十节的注释啊。那你就说到说，主耶稣他在他的神性里，当然他不需要再被成全，对不对？他在他的神性里是完全的，但是他在人性的这一面，他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需要在他的资格上得着一些的成全啊。那这些在他的资格上的成全，主要是借着苦难使他被成全啊。这是啊，这就是为，这也是说出主为什么他在地上来过这样一个啊低微多受痛苦的生活，是借着苦难啊，使他能够被成全。好，然后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我们再一同读一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好，这里说到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一样，为要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说到说主他这里说到说凡事啊，这是连于说为什么主要在地上经过这么多的苦难。实际上就是说，弟兄也提到说，人性里面呢，因着人堕落之后啊，就经历很多的苦难啊。就像这次的大地震就很清楚啊，人堕落离开神之后，人性就满了痛苦。不管你是富有的也罢，贫穷的也罢，总是在这地上，你就会人就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啊。其实，在神性里面，当然神在神性里面，他是无所不能的啊。在神性的里面，他不会经历到人性的痛苦。所以这里主就看到说，所以他为了要成为怜悯忠信的 大祭司，所以他要来什么呢？凡事啊，与他的弟兄一样，啊，他才能够来体谅。所以经常我觉得说，常常为什么在这种苦难的时候，人更容易转到主的面前，人更容易到主面前去得着他的怜悯、安慰和医治，就因为主他自己在地上，他经过了人生啊所会经过的这种的痛苦，啊，这各种的痛苦，使他能够成为这个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啊，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很甜美的一面哈，啊，主他来到地上，他真是来经历人生的苦难，啊，好叫他能够啊怜悯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好，所以然后希伯来二章十八节也是同样，因为他既在所受的苦上被试诱，就能帮助被试诱的人，啊，好像他经过过，他就能够来体谅我们，也能够来帮助我们，啊 ，Amen。好，后面的经节我们就不读，后面的经节就讲到说，借着他经过这样的为人的生活，使他就够资格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啊撒旦罪死和己，啊，在这里马太福音说到说，把，啊，我们从罪啊拯救出来，啊，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啊定罪了罪啊，其实这里就指着那个撒旦啊，拯救我们脱离撒旦。提后一章十节说到说，他把死废掉啊，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说到说，我们要跟随他就要否认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这个都是他借着他的人性，他成为这样一个，他经过这样的为人生活，使他够资格做救赎主和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消极的事物啊。所以这几个方面的话啊，我们回过头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啊，所以这三个大点都是基于，实际上都是照着这个经文的次序来看到说，这个以赛亚的这个啊二章和以赛亚五十三章的二节到三节描述啊，这一二三节描述这个主的这个为人生活在地上生活的两面啊。第二个大点说到说，主要是从他是耶和华的膀臂啊，也就是他在神性的一面，他就是耶和华在他拯救能力里的显现。那第四个大点是说到他的人性的生活，他在神性一面他是耶和华的能力的显现，但他在地上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却是过着一个多受痛苦，低微多受痛苦的生活。那这样的生活实际上他过这样的生活，是他完全当他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这里的点是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我们要注意那几个字，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个点重要。他所有的生活他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他过的这种生活是啊像根出于干地。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不指望从周遭的环境得着什么啊鼓励安慰和扶持，反而他所有的一切都当得的功利都在神那里啊。然后他经过这些的苦难，实际上都使他够资格啊，都使他能够够资格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啊。那这些回到第三点的话，他这个在这 就是讲的这两面，他神性的一面和他人性的一面啊。这个在新约里面的话啊，他的人性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啊，他在神性一面他乃是靠着神的能力，或者他就是神的能力。好，好不好？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就简单的两两的试着把它讲说一下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好啊进到第五个，对不起啊，第五个大点。第五个大点就是说到说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描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事例，还是作为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二十三节之预言的应验。好吧，我们就把这个点一同的读过，还是弟兄读第一个就是轮下来，弟兄第一个终点，姊妹第二个终点，小点一起读下来哈。弟兄，那些拿撒勒人为自己天然的知识所蒙蔽，他们认识主耶稣是按着肉体，不是照着那灵。
唯有马可福音称主耶稣是木匠，
做木匠不是伟大的工作， 但非常需要细心和忍耐。在这样的工作里，主耶稣显为人的样子，不是崇高的，乃是卑微、细致、忍耐的。
在马可六章三节，木匠是轻蔑的。
那些拿撒勒人因主的教导、智慧和异能而惊讶，但他们把他当作身份低微的人。
他们因他半截，因为虽然他们听见他口中所出美妙的言语，并且看见他所行的奇妙作为，然而他们认为他没有高尚的身份或高等的职位。
他们看主耶稣仅仅是一个木匠，所以他们因他半跌，并且藐视他。我们一同读一下最后这个马可六章一至六节的记载，应该使我们质问：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重看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重看什么？好，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事例我们刚才清楚了，就是，这些犹太人的话，他们虽然这个因着主的教导、智慧和异能呢、惊讶，但他们呢被他的身份绊跌了，他觉得他这个很低微，他们也没有高尚的身份，也没有高的学位、高等学位啊。这实在看到说，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以为说这个人在地上，这个人很看重这个，对吧？今天人很愿意，很喜欢说有谁名人啊来演讲，以为说这个能够帮助福音的传扬。实际上我们看到主在地上的榜样却不是这样啊，主不是靠这个外面的高的身份和地位来吸引人，他只在意实行神的旨意，供应生命啊。所以这个实在是提醒我们，叫我们这里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需要不按着肉体啊，而按着纳灵来认人啊。这是今天主的路，我想今天主在这地上教会的路都不是照着外面的肉体啊，而是照着里面的纳灵啊。所以这里说到说，到底我们要什么，我们到底重看什么啊，我觉得说这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啊，叫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啊，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路不是这个外面通达的路啊，乃是跟随这位卑微的耶稣啊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啊，只在意基督，只在意神的旨意，只因着神满足而这样的生活啊。今天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很盼望啊，信主之后盼望认为说外面的发达，以为这个是来可以来见证主，他觉得这个让神荣耀，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不是主的路，主的路是借着死而复活，流入这个生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我把这一段读一下，我们一同来享受一下这段。他说六章的记载应该使我们质问：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重看什么？我们要高深的学位或高尚的社会身份吗？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要的乃是耶稣，乃是基督的丰富啊！我们不要圣经浮浅的道理，我们要神话语里神圣真理深奥的事。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把三一神的丰富服侍给人，并把圣经里神圣真理深奥的事陈明给他们，这是我们所要的，也是我们所愿意做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要的就是跟随主耶稣的榜样啊，把三一神丰富供应服侍给人啊。也许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卑微啊，我们也都会像根出于甘地，也许周围并没有什么东西啊，让我们觉得可以安慰的啊，扶持的，但是我们里面应该像主一样，我们当得的礼啊，在我们的主那里啊，主回来的时候会叫我们得着赏报啊。所以我实在觉得说这篇信息啊，虽然这个以赛亚只有那么几节的经节，实在觉得说主的人性真的是很摸着我们的心啊，实在啊真是很甜美啊。我们的时间差不多还有几分钟，我们从7:40开始，好，我们要不然有一点点的分享，或者是祷告，有点分享，好不好？如果有大家有分享的话，可以先有点分享，或者补充弟兄们。